因缘即空的道理，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他在四谛的理是讲的无生四谛，关于这个四种四谛，前面曾讲过啊。假如忘掉了，查前面的笔记，就是无生四谛，就是说理，这是三圣共修的啊。所以大品般若说，声闻缘觉菩萨要学，都得学般若，就是三圣共修的般若，就是共般若。他这个教义是正化菩萨，旁化二圣，主要是教化菩萨道啊，还是在界内啊。兼带的也通于这个声闻缘觉，所以旁化二圣啊。因为三圣圣人同秉此教，由此而见到第一义谛的真理啊，所以叫做通。通与三圣共修，这叫做通啊。那么因此有解释说，通则同也，三圣同秉，故名通啊。既然叫做同秉的同，为什么不叫做同教，或者是叫做共教呢？四教义里面辨明这个道理。他说："这个如果说是因为三圣共学，就叫做共教，或者是同，这个名目啊不雅，听起来也不怎么顺耳，因此这个通字啊易变，它的意义比较方便，而且意思啊才能够贯通。"虽然是三圣同秉，或者同之啊，只是说明这个三圣共同而已。同，它有通前通后的意义，不能用同，也不能用共啊，因为这个同与共啊，不能通前通后，不能表达出这个通前通后的意义。用通字叫做通教，它就可以通于前，顿干通前上教。立根通后别圆二教，所以用通字啊，才能够表达这个通前通后的道理，同时也能表达相同共证无生之理。所以用通教啊，能够包含共义，包含同义。如果用共用同不能包含，所以要用通教才能够表达这个通义。这就是标，此名通教者，第一句标，下面是是，就解释，解释这个通教的义理啊。那么解释的正文呢比较多，现在就把它分成四段来说明啊，分为四段啊，就是第一，略示名一；第二，广明位次。第三，总简藏通；第四，通识部教。我这个科判以这个四教仪的原文上面的这个科呀，稍稍有点不一样啊。我认为以这四科的这个名相来说明这个通教的意义比较。能够表达，所以分这四段。第一就是略示名义，略，简略，简略解释通教的名目，里面所含的意义。略示名义，略示名义的正文呢，有两段的意思，因此就分成两小科。第一。通前后事，第二就当教事，事是解释，就是前面三句啊，是越通前通后来说明的。通前藏教，通后别圆二教，这个叫做通前通后，越通前通后来解释这个通教的意义，所以叫做通前后事。正文：通 通前藏教，通后别圆，故名通教。这三句就是通前后事，越通前藏教、通后别圆二教的道理呀、来解释这个通教的意义。为什么它能够通前藏教呢？因为众生的根性有钝有力，假如比较钝根的众生，他在听到通教的教理的时候，只能体会到空的道理，只见空，只见了空的道理而不见不空，他不能体会不空的一面，只能体会到空的一面，是但见一空而不见不空，虽同样是秉着大圣出门的教理，可是他只是悟到空的道理而已，不了解这个不空的意义，因此他只是悟空，由此他所断的烦恼、所证的真理，都跟前面藏教相同，因为他只悟到空啊，只悟到空，他断烦恼也是断的见思惑，所证的真理也是偏证涅槃，那么由此他所成就的就跟前面三藏教没有两样，因此顿根就通前藏教，同样是通教的根性，可是因为他是顿根，就是通到前面的藏教，跟前面藏教相同，那么他的断证呢就会跟前面藏教相同，这个也叫做尽通，通教跟前面的藏教比较接近啊。刚刚讲完藏教，这里讲通教，与前面藏教比较接近，所以叫做尽通。约尽说他通于前面的藏教，所以叫做尽通。这是约顿根人啊，同样是通教根性，可是他是顿根，他成就的就只能跟前面藏教相同，就尽通。那么如果是立根呢，由通教就可以通到后边的别教跟圆教，所以这个立根的人不但是见到空的道理，同时能够体会到不空的道理，非但见空，又兼见不空，兼带能够见到不空之理。那么见不空之理呀，也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见到淡中，由空与不空的道理，由空到体悟到不空，就是假，既然体悟不空，可是他所体会的中道之理呀，是淡中，中而已呀，不能圆融，那个叫做淡中，淡是的那个淡，只是淡中而已，不圆融，那么这种根性就能通到别教，由见空而见不空，悟到淡中之理，就进一步啊可以通到别教，后边的别教，假如他的根性更利，他不但是见到不空，而且能悟到圆融中道之理，由此能够悟到圆融中道之理，那个叫做圆中，圆中圆满的中道，他由此体悟到圆满中道之理，也叫做不但中，不是单中而圆融之中，那么这就可以通到后边的圆教，会被圆教来接，所以通后别圆，那么第二句的通后别圆呢，就是立根的人虽然是从通教入门悟空理，假如见到淡中，由不空而见到淡中道之理，就由别教来接，接到别教里面去，就进到别教。假如拿他能够悟到不淡中，是悟到圆融中道之理，那么圆教就来接，就接到这个圆中。那么悟圆中就接到圆教之中，那么这个叫做圆通， 通上叫是尽通，通别通圆通的后边那个叫做圆通，比较圆呐、啊。圆通与别教圆教叫做圆通，这里呀、啊，天台的教义，你有五个字应当要注意啊，五个字：转、接、同、会、戒啊，这五个字要了解。转、接、同、会、戒，就是说，例如说藏教的七贤位，他就可以转到通教别教里面去，转过去，转啊、接通教的位是如果是立根的，他可以接到别教，接到原教，就是别教来接，接入别教，原教来接，接入原教，那么这个通教就成为啊进入别圆二教的阶梯，进入别圆二教的阶梯啊，由通教入门啊，他能够悟到中地离，如果只悟到淡中，别教来接他，就成为别教跟进人；如果悟到不淡中的圆中之离，圆教来接他，就接到圆教里面去。啊，那么通教里面就有接啊，通教里面才论接，才论接，藏教只说转啊，还没有接啊，因为这是最钝根的。通教啊，如果能够悟到啊这个不空之理，由此体悟到淡中与不淡中，那么别圆二教来接，这个叫做接。那么到了后边别教啊。别教跟原教有论同的地方，相同的阶位啊，例如说别出地与原出住同，那是论同啊。那么到别原二教才有同意啊，但是论断证也可以四教相同的地方，那只是论断证啊。物理要别原才论同，会是会规啊。如果越法华经的会三归一，藏教也可以会到后边去那是开会开会就是开三显一会三归一，就是法华的意义，那是会戒位例如说别教有的时候戒通教的位地位的断证呢、啊，来说明；有的时候通教借别教的位置来说明。例如说，有些经里面说别初地见道，八地断思惑那么这个就是借别教的位次来论通教的断证，这个叫做借，那就是假借的借了相借。通教有的时候借别教的位置啊来论通教的断证用别教的位置论通教的断证那么这就叫做借所以这个研究的后边呢，通边圆三教要懂得这五个字：转、接、同、会、借，要懂得这五个字这五个字我这里先说啊，你们这个脑子里面有这么一个印象，后边讲到哦，这是转到某位，这是某位来接这是与某位相同，这是由开会之后通到哪一种的阶位而这是什么教借什么教的地位啊，来显示它的断证，那叫做借所以这个转接同会借这五个字在法华四教里面呢尤其讲到后边时时都会用上的所以这个一步一步慢慢要进入比较深的理论呢要很用心听，不用心啊有的时候是搞不清的那么尤其提的这个浅深的阶位听起来好像相同的话， 可是里面所显示的道理呀、是不一样的，深浅就不同了，这必定要很用心去研究啊，才能明白。这是叫做通透别圆啊。为什么通透别圆呢？如果悟到不但中，别教来接他，接入别教去了。如果悟到但中是别教来接，悟到不但中的圆中，那么就是圆教来接，这个叫做接。这里就要论接啊，因为这个转接同会界时时要用，现在这里是先用到这个接字，接字啊。那么通教的根性如果是立根呢 啊或者是别教来接，或者是圆教来接，经过他的接，接过去就成为别教圆教的根性了，就不是通教了啊。这个道理如果你觉得不大好了解的话，我们可以用现代化现在的学校的情况来做比方啊。例如说很聪明的小孩子，他读初学读这个小学的时候啊，他读到五年级，可是他已经他的这个所了解的所学的呀，已经跟初中一样了，他不必等到这个小学六年毕业，五年就可以转到初中里面去了，转到初中的一年级了啊。这个就是可以等于说是初中来接这个小学，这个跟接的意义啊可以有点相通的地方啊。比如说初中的学生，他二年级，可是他已经跟这个高中的一年级呀、他所体会了解的是相同了，因此他不必等到三年毕业，也许就在二年级就可以转到高中的一年级了，那么高中的二年级有的时候或者是到三年级还没有毕业，那么他已经可以考大学了，假如他考上了就可以入大学了，也不必等到高中毕业，这种的情况啊，在外国的比较有啊，尤其在美国。那么在我们中国，以前是可以说是比较很少见的，现在慢慢也有啊这种特殊的例子了，不是完全没有了，那么应当是可以了解。那么这个藏通别圆四教啊，那么现在这些通教讲接的道理呀，跟刚才说的比方啊有点相似啊，刚才说的那个比方就可以比着这个接的意义啊有点相似啊，那么这样子借这个世间法呀来显示这个接意也可以明白的啊。那么关于这个通后别圆的这个通啊，彼此相通的意义啊，如果要详细说明，它也有三种意义啊。那么一种是因果俱通，因跟果都相通啊，因果俱通啊，这是通教的当体，通教的当教它是从因至果都是通教，如果也不是顿根也不是立根，始终都是通教，这是因果俱通。第二种啊，因通果不通啊，因通果不通就是因同样是通教的根性，同样是通教的根性，都从通教入门，因通果不通就是刚才说的接啊，悟到淡中接入别教，它的果是别教，悟到圆中接入圆教，那么它的果是圆教，所以因通果不通啊。那么这就是显示它的因义啊，同样是通教的根性，可是它立根啊，入门不久啊，它就被别教接去啦，圆教接去啦，等到后边这个讲这个三圣十谛啊，讲到阶位就有这个说明了。这是第二，因通果不通。第三呢，通别通圆啊，借这个通教的开导啊，假借这个通教的教义啊来引导他啊，由此他就通到别教去，通到圆教去，这个叫做通别通圆，通以别教通到圆教啊，通别通圆，这是第三种意义。通别通圆的意义啊，跟第二因通果不通差不多 不过因通果不通是越他因果来论啊，因是相同都是宗教，果进入别教原教，因通果不通啊。现在这里讲通别通缘，同样是大圣出门，由此入门，但是他立根啊，由此通到别教去，通到原教去啊，这个叫做通别通缘啊。别缘的因果多与通相相通，但是它的果的与通就不同了，跟通教不一样，所以呀、这个叫做通于别通于缘，就是属于后边的教理了，这是第三种啊，这是通义的分别。那么因为有这些通不同的意义啊，所以称之叫做通教，故名通教。为什么叫做通教呢？因为它顿干通先藏教，立干通后别缘，所以叫做通教啊。因此自故名为通教，这是解释通前后的意义啊，叫做通前后事。下面第二段，就当教事，当教就是通教当题，越通教的当题来解释啊，就是就当教解释啊。这个就当教解释啊，就是下面的正文翻过来啊，又从当教得名，为三人同于无言说道，体色入空，故名通教。这是第二略是名义的第二，就当教是就也是越越这个通教的当题，越通教的当题来解释这个通教的意义。又就是因为前面越通前通后说明说完之后，还有要越当教的意义说明啊，所以用过又字，还有了从当教得名，从这个当教就是指通教的当题，越通教的当题建立这个名目叫做通教。为什么呢？为三人同以无言说道，体色入空。为是指下文来解释上文当教得名的这个意义。三人声闻缘觉菩萨通教三圣人呢，同样都是由体悟到无言说道体会色法当体即空由此成为通教根性，而依通教修行得到正果，所以叫做三人同样是以无言说道，体色入空因此叫做通教三人不是三个人，是三圣根性的人，声闻缘觉菩萨，三圣根性的人什么叫做无言说道呢？无言理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诸法的离体真理怎么能够用言语表达呢？不能用言说来表达这个诸法的离体但是它并不是离开文字并不是离开因缘文字之外，另外有个无言说，不是这个意思就指这个因缘文字的当题因缘文字都是从因缘所生的因缘所生的东西当题就是没有实在的体性，叫做缘生无性，缘生无性，凡是因缘所生的都没有实在的体性，叫做缘生，必定是无性由此明白当体就是空，不要慢慢分析才空，当体就明白它是空。例如我们人生是因缘生的它的助缘，这个身体要地水火风四大受想行识四个心法就五蕴，四大五蕴合起来组织成为这个人生，那么这是因缘所生法没有实在的人的体性可得。每一个人的实在体性在哪里呀？不可得，你们自己好好的研究一下， 从头到脚，这个身体四大五蕴所成的这个身体，哪一个是我呀？啊，地水火风四大哪一个是我？地大是我，啊，可是离开水火风任何一种，它就不能成立了，就不能起作用。而且四大必定要调和，有一大不调，它就要出毛病了，啊。那么你要在这个四大五蕴里面找出自己的实在体性来，不可得，了不可得，啊！所以这个原生自法当体没有实在的体性，原生无性，没有实在的体性。拿依报这个植物或者是宇宙万有来说吧，例如这个房子，这件房子是因缘所生的，啊。好多的钢筋水泥木料啊，还加上人工的建造才能成立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有实在体性吗？不可得，没有房子的实在体性。你把这个钢筋水泥一个一个把它分开，把那些木料分开，把那些种种东西所有的建材通通分开，房子在哪里呀？了不可得，没有实在的房子的体性啊！世间一切万法都是这样子，任何一种东西都是没有实在体性，由大到小啊，由粗到细，一你加以分析，同样的都没有实性可得啊！小的东西，你看这个桌子、这个凳子啊，好像这个茶杯。毛巾一些一些，你细细去分析，哪一个有它的实在体性？都不可得，没有实在的体性。那么有灵性的众生，人的体性不可得，那么其他任何动物都是一样，无论大小，那么都没有实在的体性，所以叫做因缘所生法都没有实在的体性，原生无性，无性就当体即空。通教的人比较立根呐，实在任何一法当中，当下就能体悟到他的这个空义，他不必分析，不要等分析。藏教不一样，藏教他要慢慢分析，慢慢分开来才知道空啊。比如说这个四念处，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啊，观心无常啊，观法无我呀，他要一一分析。慢慢分析啊，才知道空啊。所以在修观的时候啊，藏教修的叫做洗空观，分析分析，然后才能入空洗空观。通教立根，他不要分析，不要分析，当下就能够体会到这个空义，所以叫做当体即空。因此，通教的修法叫做体空观，体呀、体会，体会。这要用心去体会，不是用讲，不是用说，你的心去体会，要会体会啊，不会体会就会体错了哦。懂得这个道理才有办法体会，哦，原来如此。那么这个体会的情况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个人体会的境界不一样，就看你的根性啊。假如你是属于通教的根性，你一看一切法当体即空，当下就能体悟这个空理啊，所以他能够体会原生无性当体即空嘛。那么由此啊，他就是一天到晚在讲说，他也不曾说着一字啊，这个叫做无言说啊。这个般若智理就是这样子啊，不是用言说表达的啊，所以。这个须菩提的解空第一，佛弟子当中须菩提尊者解空第一啊。他有一天在石洞里面打坐啊，在哪里啊，这个体会这个般若的空义啊，那么正在用心去观照这个般若，就是所谓观照般若。那么第四天王啊，就来赞叹须菩提尊者啊，尊者真是善说般若啊，你真是会体会般若，善能说般若啊。 那么这个须菩提就答复说，我乃无说，我并没有说呀，无说，无说而说，说而无说，我乃无说。而帝释也真会听般若，他随时就答复说，尊者无说呀，我乃无闻，你无说，我无闻，闻而不闻，不闻而闻，你无说，我无闻。假如是凡夫听到这个道理是莫名其妙啦，那我在这里讲，我明明听到了，怎么没有听到啊？怎么无说呀？就不会体会到这个道理，必定你是要有能够体悟这个空理的这个心，这个心理作用，那么体会到这个道理，他说无说，他马上就体会到，你无说，我无闻，尊者无说，我是无闻，这就所谓无言说道，并不是说把这个言说文字统统排除了，然后才显示，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人说，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他以为不立文字就是把这个文字把它丢掉了，应当要知道他是不立而不是不是废掉啊。不是不用了，是不利，只在文字上，他运用文字的时候不会被文字所拘束，不利文字，他这个不利文字并不是不用文字，所以有人误会这个不利文字啊，他禅宗说不利文字，为什么他的语录那么多啊？语录不是文字吗？每一位禅宗祖师都有语录，这个语录不是文字吗？他就是不懂得这个不立啊，不是不用啊，他所谓不立文字并不是不用文字啊，他不立文字而文字最多，文字最多啊，你不相信你把藏经翻开来看看啊，尤其像这个万字虚藏这嘉兴藏就是中华大藏经第二期里面禅宗的语录啊，那真是差不多占有半数了，不半数也三分之一了，禅宗语录多得很，既然不立文字，为什么这么多文字啊？不过他是在文字上会运用文字而不被文字所拘束，所以后来的参禅的人说，祖师叫人不要看经，那么他就误会不看经，那就变成文盲，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会看经，哪一位禅宗祖师不懂教理的？没有一个不懂的。只是你在下功夫的时候不必用文字，暂时啊，好好的下功夫，把这个文字啊摆在一边。但是他并不是说不用文字啊，只是不利而已，那么他叫人不要看经，也是叫你，也不是说你完全不要看经，不是这个意思。你正在禅堂里面，这是不是你看经的时候。另外该看经的时候还是看经的，所以这个药山文言禅师他平常就主张叫他弟子们不要看经，要好好的参，可是他自己是在看经的，他有一天他自己在看经啊，他的弟子看到了，他的弟子就问了，和尚你不是叫我们不要看经吗？那你为什么看经呢？这个药山禅师答复说，我不是看经啊，那你不是看经，你现在不是对着经文吗？他说我是拿文字来遮眼呐、我拿文字来遮眼呐、我拿文字遮眼睛啊，我不是看经啊，你不要以为我在看经，我是拿文字遮眼那么这个弟子说，那我就学和尚你这样子遮眼可以吗？如果你要看呢，牛皮也需穿这句话不懂了，不懂吧？假如你有看的话，牛皮也都看穿了这是禅宗的话他叫人不要看经，他自己看可是他看经呢，他不叫做看经，他在遮眼，你要懂得遮眼你可以看经，你不懂得遮眼，你还是看经是看经也不叫做不离文字当然还是不是直指人心了，距离很远，这个道理很深，这都是般若。这中国的禅宗这个祖师禅呢、不是禅波罗蜜的禅，它就是般若，就是般若宗 啊，所以有人认为啊，这个中国禅宗应当叫做般若宗，它的这个悟境实际上是在般若啊，不是禅而已。四禅八定、九次地定、观念宣修，那才是禅啊。中国祖师禅就是般若，那么这就是所谓无言说。三人同意无言说，都说到体色入空，体是体会，体会到六凡法界一正二报一切万法当体，这些色法当体即空，入正入清正的境界，他体会到一切色法当体即空，不必去分析，一切法当体就是空，他明白这个道理，当下能够悟道，故名通教。因此之故啊，这个教才叫做通教，别说是到后边别远呐、这个通教的教理，处处讲理都是很深奥的，都很不容易体会了，所以这里是完全讲这个体色入空的道理，就显示空意。所以讲这些教理呀、你必定要把这些浅深阶段能够分得清楚，才不会搞错啊。所以前面的藏教它是细空观分析，然后才空；通教是体空观，当体即空，它能体悟到一切法当体即空啊，这就是通教的这个功用。那么上面就是略是名义，略这两种解释啊，通前后是。就当教是越这两种意义解释这个通教的名义已经说完了。下面第二，广明位次，广详细，详细说明通教的阶位修行的次第啊，这里有两段。第一，明当教位，当教就是通教了，说明通教当体的阶位，就是三圣共识地了，三圣共识地的阶位。第二，通前后位，当教的阶位说完之后啊，还要论前面的藏教跟后边的别圆二教这个位置彼此相通的道理要加以说明，所以第二段叫做通前后位。第一名当教位有四段，说明当教，就是藏教的当体呀、它的阶位有四段。第一，略标；第二，详示；第三，引证；第四，会同。越通教当体说明它的阶位，有这四段文字，那么把这个广明位次说完了，第三才是总结藏通啊，总简藏通，就分别这个藏教通教的这个彼此不同的情况。第四结是部教啊。那么现在就讲这个广明位次的第一，明当教位，说明当教通教的阶位，它的修正情况啊。那么第一，略标，简略标示出通教的阶位的名目啊，正文，看着正文啊，对照这个科判啊，第一略标是哪一段呢？正文就是一大品经，干会等实地，即是此教位次也。这是第一略标，简略的标出啊，这个通教的阶位啊，是根据哪一部经里面说的。智觉大师在这个《法华玄义》里面说明通教的位置啊，是依照《大品般若经》，《大品般若》这是姚琴时代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三十卷的《大品般若经》，也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智度论呢，就是解释这个《大品般若经》，就是解释《大品般若》智者大师依照《大品般若经》里面所讲的十地，第一就是干会地，这是干会啊、不是前会啊， 跟乾坤的乾是同一个字，可是这里不能念乾，假如你念成乾会啊、那给人笑话啊，哎火狼就是有啊、这个不是乾，是干啊、念干，就是推干就食的那个干，干燥的干啊、干惠帝啊、干惠帝等十个位次，十帝也叫做十帝啊、这里大品般若经所讲的十帝跟华严经讲的欢喜帝啊、离垢帝一直到法缘帝啊、那个十帝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十帝叫做三圣共十帝，三圣共修的十帝啊、那么第一帝就是干惠帝，所以叫做干惠等啊、干惠帝等于后边还有九帝啊、就是信帝、八人帝、见帝等啊、这个后边还有九帝，后并且十个帝啊、叫做干惠等十帝，即是此教位次也，就是这个通教的阶位，通教的修正阶位，就是根据大品般若经所讲的十个阶位啊、叫做十帝啊、经文是出在大品般若经的啊、单句深奥品啊、如果是大智多论是在第七十五卷啊、大智多论第七十五卷说明这个三圣共十帝的这个修行的相状有详细的说明，就是大智多论第七十五卷就说明这个三圣共十帝。下文的这个十帝啊，就是根据这个大品般若里面的十帝列出来的啊，加以简单的解释啊。那么上面是略标，下文是详释，详细的说明显示三圣共十帝的名目，他的阶位、修法啊。看入正文，第一叫做干惠帝啊，一。干惠帝，这是标说他的名目啊。详细的列出的这个十帝的名目啊，本来这个详释下面就要分十科，因为正文里面第一帝到第十帝啊，显明帝啊，这个十帝名目列出来，不必另外分科，详释里面应当就是十科，就十帝的十科，不必再写，看出正文就可以知道。第一就是干惠帝，什么叫做干惠帝呢？下文就是解释啊，未有离水故得其名，这两句话呀就解释那个干惠帝有智慧，可是这个智慧是干的啊，所以就是干惠。为什么叫做干惠呢？还没有离水呀，用水来比离，用水比无生之理啊、他虽然能够了解这个名目，可是还没证到啊、还没有这个法性的离水啊来滋润他，所以还没有离水嗯、没有这个、无生之理的离水来滋润他，干有其慧而已，故得其名，因此这个得到这个干慧之名，干有其慧，只有般若智慧，三圣共法的般若智慧，可是他没有般若的这个离水呀、无生之理还没证到，没有离水来滋润他，所以叫做干惠帝。下文是比对前面藏教的阶位来说明干惠帝的阶位到哪里啊、即外凡位藏教五庭星总别等三位齐，就是说通教的干惠帝啊，就跟藏教的五庭星观总相念处别相念处跟这个三资量位相齐啊，这是属于外凡位啊。那藏教前面的阶位啊，声闻的阶位清楚了，这个一对照就明白啊，就是外凡位的三资量位，就是五庭星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啊，它文字上总别总在前面，应当是先别后总了， 修的次第是先别后种，他这个文字的方便呢，写成总别。就是藏教里面所说的声闻位里面，五庭心观、别相念、总相念这三个阶位，跟这个阶位相齐，这论断证相齐，修行的断证相齐。那么这里十个阶位的实地啊，不再说断证，因为只是比对前面藏教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藏教是基础，是基础。藏教的声闻位的那些断证基础已经清楚了，这里一一比对一下就可以。干位地的修法就是藏教的三自量位，先修五庭心观，然后修四念处的别相念处，然后修总相念处，到总相念处修完为止，这个三自量的外凡位满足，就是干位地。干位地的地位啊，就是到了藏教的三自量位相齐，就是跟总相念相齐。今天就讲到这个通教的详细阶位当中的实地，三圣共实地的第一干慧地，讲到干慧地，第二性地以下，下个星期再讲啊，下个。